本集节目由许愿轩独家赞助播出。欢迎来到加班当爸妈，我是樱桃可可的樱桃。
Hello， 我是小可，这里是爸妈的同温层，让我们一起打卡不下班。
今天我们来谈谈生活的常例，
是
就是最近很常发生在我身上的、因为我觉得四到五岁的小朋友随着这个认知的进步还有社会化的这个推进，对于自我的这个概念有更多的认识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办法成熟到有内省啊，或者是为了要赢得他人的赞美或自我肯定，在输赢当中常常会有一种我不想要输的这种感觉、
对，
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是不是耐挫力好像还不足、那我们就会想说那在这方面是不是要帮助他可以从这个耐挫力当中提升，或者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可以恢复的速度快一点、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跟自己相处好一点，就是我觉得在这当中会有很多的妈妈的天人交战，
对，或者我们好像也很希望说他们可以理解看淡输赢这一回事，就是、其实你只要乐在其中也很好啊、
过程也很好啊，
对啊对啊，就想要让他们理解我们大人的这一套想法。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又请到我们的培瑜、培瑜立伟，他今天抽空，
立伟
因为你真的是一个立伟身份啊，然后抽空来陪我们一起来宠爱爸妈嘛，
是是是，
所以我们今天又邀请培瑜来跟我们对谈，
对，
然后我们用这个很实际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案例来开头。切入，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小瑞最近很常发生，就是比如说我跟他玩，只是两个人可能玩猜拳什么的，他说我不要你一直赢，你等一下出拳头，
对，
就是他会觉得说我就是不能一直赢他。然后上个月因为我去日本一趟，然后回台中，然后我妈就说他跟邻居的那个大学生姐姐在玩那个战斗陀螺，那你知道大学生他一定是control力更好的啊，所以他就一直赢他，然后就很生气，他就丢了他的战斗陀螺去那个墙角哭，然后我妈就说好，那你哭一下啊，你哭完了之后你再去玩哦，然后我妈就只能这样的应对他。那回来之后，我当然从日本回来之后，我妈就跟我说他就是这几天在台中发生的事情，他就一直讲说他觉得这个小孩好像很不能输，就一弄按牙呢，那个磨破完呢，
很糟，很担心的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才想说，问培瑜这一题有没有什么样的解法？
我不知道原来这个场景这么立体，
就是
战斗陀螺啊，或者是你刚刚说你妈妈说这个囡仔好像不能输，很爱赢。但是我其实真心要说，其实阿嬷这样讲也怪怪的。如果今天这个小孩输了都没关系，一副很软烂的样子，阿嬷就会跟你说：“你小孩怎么？”
对呀、对，阿嬷也会这样讲。阿嬷 anyway 都可以讲。
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阿嬷的担心也会反映了我们大人对输赢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每次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真心都会说：“阿布，你真的你自己不在意输赢吗？你的人生其实也会很在意输赢吧？”
是啊，他一定是啊。
那现在回来问你好了，你觉得你自己怎么看小瑞很在意输赢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在意输跟赢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可是是在他输了之后的情绪的强烈跟张度很大。
对，
所以我在想说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他 overcome 这个情绪的张力这么大的状态，或者是我要怎么样陪伴他经过这个情绪的高峰。
因为我有目击到，因为比如说 Cherry 跟小瑞还有我女儿，他们三个人在玩叠叠乐，小瑞就是他不想要输之外，他也想要一直轮到他，但其实是三个人要轮流玩嘛，但是他因为他有这样的不想输的情况下，会让游戏无法进行，所以那或是他真的还没轮到他的时候，他就不想要让别人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状态会让在同侪之间的相处会有点困难吗？
我觉得确实是会有困难，但是我真心要说，可能是因为我认识你，我虽然跟小瑞没有那么熟，我比较多是看脸书啦，然后听你讲故事，可是我真心要说，不管是小瑞或是你的女儿也好，他们其实只是展现了在这种竞争性的游戏当中不同的反应，
对，
可是像小瑞那样的孩子的反应会让大家比较紧张比较着急，因为大人其实会把自己成长生命经验当中对于这种输赢太过计较 的负面经验投射在这个小孩此刻的表现上。你刚刚说他的情绪张力很大，对不对？可是我其实还蛮想听听看，例如说他多么严重让你到难以接受吗？还是你只是觉得说
我没有到难以接受，他可能就会放下游戏了、然后他就哼，我不要跟你们玩了，然后就走进去房间、然后就会站在那个房间门口，他其实还是想要我们注意他的
偷看吗？
他就一直在门口就是插着手这样子说，我不要跟你们玩了，哼，都没有轮我，我就是要先玩。然后我就说，我就会过去，我就说没关系，我们就轮流啊，不然等一下妈妈的那一份也让你玩好不好，就是我们就让你玩两次。然后他说我不要，就是都要他就是塞这个骰子。
那都要他自己的话，那就他自己玩就好了。
对，
我就
说，
那
他说，
我有跟他讲，我就说那如果都是你自己的话，那你就是自己玩这个游戏耶。
然后我女儿看到 Cherry 也这样做，然后他也跟小瑞说，那我的也让你玩好了。
对对对对对，听起来就这样啊。那就跟小瑞说这一盒都给你就好了。
对对，我就说那这样都是你自己玩耶。
那他怎么说？
然后他就是在那个情绪上啊，一毛我被甜蛙供啊，他就说我不要啊。然后我记得那当下后来他回来之后，他也不想玩那个游戏了。就是他在那个情绪上的高峰了，他就觉得说我现在就是不想玩了。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要玩这个游戏，可是他跟大家共处的时候，他会因为那个人际关系的往来，他会觉得不舒服。
对，
所以我倒是认为会不会是那个当下那个情境，其实有一些些像小瑞这么敏感度比较高的孩子，有一些那种氛围说不出来、看不见的不具体的东西，其实让他觉得很紧张，压力很大，
可能有、
所以他只好用表现自己高涨的情绪来让你们知道说我现在不舒服，但是他的生命经验一定讲不出来。或者是我们自己可以感觉一下，假设我们是那个上帝视角来看，然后因为他们从一定是从卡通当中得知所谓输跟赢，对不对？然后输的就会表现出一副那种讲的好
垂头丧气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小孩基本上已经开始学会输赢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很难去告诉他说输没有关系。因为你看，如果他们看宝可梦好了，因为我们家小孩很爱看宝可梦，所以我都有跟着看。还有像排球少年啊这种卡通都有输赢，其实每一种卡通都有输赢，所以我觉得你要叫小孩不要计较输赢，
有困难
是不大可能。但我就是要问，我觉得大人可以问自己的是，你到底在担心什么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我们看过，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搞不好真有朋友因为不能接受自己输，所以他就过度完美主义，过度要求自己，然后把自己困在那个自己的情绪当中，这是一个。或者是因为不能接受输，所以他可能就做出自暴自弃甚至自残自伤的行为，我们有遇过嘛齁。或者是因为太想赢，然后做出伤害别人的行为，然后失去了价值观，失去了核心的观念。
对，
你们是不是担心这些事情？
我觉得会耶。
就是你想的是20年后的事情啦，阿布。
对。不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常常就是老师的 comment 里面，可能那个年度的考评的时候都会写说得失心太重了。
你小时候几岁？你有印象吗？
国小吧，国小。
所以你看小瑞就像你。
OK， 我自己生的。
这一题
是
解完了。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一题我放在心上哦，因为我那时候对于得失心太重，得失心太重。
你看你到现在还记得哎、
我记得，
你果然得失心太重。
因为我是没有没有，我是在想说为什么他要这样评价我。我那时候的心里一直想说，为什么我要这样被评价？得失心太重不行吗？
是啊，那现在小瑞就是很计较输赢不行吗？
我没有不行，
我觉得没有不行，可是我觉得他在那个情绪来里面真的蛮久的。
哦，那个久，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这件事情来看啦，就是你们不要觉得我很烦，但是我真的要说那个久是多久，就是、是他
大概十分钟他就忘了这件事。
你可以
没有，应该是来的去来的快去的快，可是他那个来的那个就是像刚刚讲张力很强，那大家也会有点不知所措，
就是跟他一起玩的人会吓到。
对，那今天已经是很熟的朋友了，所以他大家已经知道他会这样，所以大家让着他。但如果接下来他是跟比较陌生的新朋友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其实是蛮困难去完成下一个游戏啊。
所以 Coco 讲了另外一个重点，其实你是担心他以后的人际关系啦，你不是真的担心他这个当下的情绪，你是怕以后他遇不到这么多 nice 的朋友可以包容他。
我觉得确实是会担心这个，
但是我也有另外一个视角，我觉得是不是在认识的朋友内他才会做这件事。
哦，你看，对，
因为我其实没有听到老师有这样很强烈的反应给我。
结论，小瑞是适应力很强的小孩。
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面对不熟的人他其实也没有 张度这么大，
所以会不会是他面对熟的人，他更可以放开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担心？我不会说是表达愤怒，我会说是表达他自己在这个情境中的不安。
嗯，
我觉得如果用这个视角去想，不管他是小瑞，或者是今天在听这段 podcast 的朋友，如果你也觉得你的小孩是很在意输赢，然后你愿意顺着我们刚刚讨论的脉络去想，一个是你自己在到底在担心什么，还有就是你小时候是不是也被评价过类似的事情，你投射这个经验在你小孩身上，那把这些担心跟这些投射梳理完，你大概就会知道其实关键真的不是他当下多么计较输赢，而是你后续的担心。那再来就是你刚刚说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结果只有十分钟呢，这位阿布。
对，但是我还是就是会有担心，因为他之前过往没有这么大的张力，你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因为他的对于生活周遭对于情绪有更多的认识之后，综合出他现在新的样子，因为就是我们在打怪嘛，我们在打这个他又越级了嘛，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他增加了这个新的强度之后，我要怎么样陪伴他，让他可以也许20年后、对，我们的担心可以是稍微落地的，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缓和那当下他的这个情绪的强度。
其实你已经做了很好的陪伴啊。
我是的确有去跟他讲讲话，然后也跟他讲说啊，你这样子我们三个人也没办法玩。
其实你在当下也表达出你的困境，他已经知道说如果以后有人这样跟他说一点也不意外，而且你应该没有骂他嘛。
我没有。
对，而且你让他知道哎、欸、啊，这样我们三个也没办法玩。
哎、欸，那这样的话比如说我女儿在现场，那我是要跟他说些什么比较好吗？因为他的玩伴就
没去
了，就不玩了。对，然后他可能也我女儿的反应就是我觉得瑞瑞是他很熟很熟的朋友，所以他会保护他，他会让他，就是他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
反应，
然后他会顺着他。
对，
但我也在想说，那我要跟他怎么说明会比较好？
他有主动问你吗？
他没有，可是他就一直在那样看着，
从来没有，
他没有、欸，哎，
从来没有、哦，
嗯，好像没特别他。因为
但是他在别的团队里面也是这样吗？
他一开始小瑞去学校的时候跟他也有很多冲突，然后老师的表述是说他们现在两个人完全不会起任何冲突，只要小瑞觉得说这个 A 我不喜欢的时候，布布就会问他说那我们换个 B 怎么样。
哇，
对，
哇，诶，布布对别人也是这样吗？
我觉得好像特别对小瑞是这样。
哦，那他已经决定就这样对付他了，
包容他。包容他了。
因为必须承认其实每个小孩有自己的天生特质，对吧？
是，
如果我们家儿子遇到小瑞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嗯，
你要 A 我就硬不要跟你 A 怎样这样。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跟每个小孩天生气质有关。只是我很好奇，布布对待所有人都会这样吗？
不会。
哦，那就好。那我们不用担心他委屈自己吗？
应该是不用啦，只是我想说是不是要跟他说明一下说，欸，小瑞为什么这样，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或是你遇到别的小朋友的话怎么样，就是我在想要不要衍生去跟他谈一些什么。
如果那就回头，
因为他其实也很沉浸在玩那个游戏，但是我有点讶异他居然会放弃自己很想玩的这个机会然后让给他。
我自己是还会好奇的心情想问，但是有没有担心就要看你。那所谓好奇的意思是说，欸，我很想知道我的小孩，我生的这个女儿布布是天生就比较包容别人，还是因为他觉得啊算的啦，反正他都嘛这样，我也懒得在他身上花这个功夫了嘛，这样。然后他就
管他这烂脾气，
他就学会一种人的个性的 pattern， 就是哦，有一种很爱发脾气，以后我要离这种人远一点。
他没有，他
不
会离他远一点。
我说我不知道他内心现在长成什么，
他怎么幻化这个解释？
对啊，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跟他聊啊，你可以不要用担心，因为你说你不担心。
嗯，
我觉得你可以把他当那个。就是他是你儿童人类学的观察现场，你真的可以跟他聊聊看，我真的还蛮好奇的，欸，
好。
但是回头问你们以前回到家有没有过你特别花一些力气跟布布讨论小瑞发脾气的时候你们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可能就内化了你之前给的提示，会不会有没有？
好像倒没有，
我觉得没有，可能他们在学校的碰撞比较多，在学校
哦，
然后现在在学校的碰撞是他们两个基本上在一起都不太会吵，没有吵架了啦，就是好像还可以一起看绘本啊，一片祥和的感觉。但一开始去的时候的确他们两个，我瑞瑞也会就是会刻意的跟布布玩，就是跟他吵架，或者是说跟其他男生玩，然后布布就会有点受伤，想说欸，这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你为什么在学校就是跟我冲突这样，然后就不知道怎么磨合，或者是老师怎么沟通的，他们两个现在到现在已经可以很 peace， 即便哦离开校园了，就是在家里，就是像我们现在在家，以前他们也是有很多冲突的，两个人就会开始你知道大小声的，现在是他们两个在一起不会大小声，
但是也不会都是步步在包容小瑞嘛，好，
他们两个会沟通，就是我看到他们两个其实也会讲说啊，那我们去玩什么好不好，然后小瑞说嗯好啊，对，
所以步步跟小瑞都各自有主导权嘛，
有有有
啊，两位阿物，你们现在是在担心什么？好，等一下我在这里暂停一下，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不要觉得我们好像在聊个案，其实如果你这样问下，你就发现两个小孩都各自有主导权，嗯，然后也会各自有退让的时候，
对，
然后这个互相相处的情绪跟情境基本上从学校延伸到学校外，嗯，然后甚至在很多私下的互动，这两个基本上就是已经磨合的还蛮好的好朋友，嗯，那至于偶尔的爆炸，我觉得看起来步步可以接受，或者是小瑞自己也想要想办法给自己找台阶下，嗯，我觉得他是会的吧，听起来嗯，他应该是会这么聪明，我觉得
但有听我说他的女儿就是也很在意看到别的小朋友穿的比他漂亮他就会生气，然后在想这是输赢的一种吗，
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嫉妒感吗，
对，但你一讲嫉妒感妈妈就会紧张说啊，我的小孩怎么会嫉妒别人，
我觉得也有可能
是他什么都有这样
羡慕
羡慕那个，嗯，比如说如果我把他放在我自己的女儿情境当中的话，嗯，有可能是他看到某一个女生穿的是有闪亮亮的裙子，
哦，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具体，
或是有 Elsa 公主在上面的服装，因为他没有，
对，
他可能会觉得很想要，然后而有一些情绪，
对，
我不知道听友的是不是这样啦，但是他可能比较简略的问，那他的前文也是跟说跟输赢有提到，所以我在想说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你刚刚问的其实还蛮关键，就是所谓的漂亮定义这件事情，你当然很难叫小孩讲的具体，可是例如说小孩到底是怎么跟你反应 A 很漂亮， B 我嫉妒，还是我羡慕，还是我很想要，嗯，我觉得光是这些事情的厘清其实就是一个很好亲子对话的开始，嗯，
是，
嗯，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断提醒大家为什么我们要追问细节，不是因为那个细节才是重点，而是你在追问小孩的细节当下，你其实就在了解小孩自己，重点是你也让小孩透过语言认识他自己，我还蛮鼓励大家跟小孩细致的对话，嗯，那同时你也可以去建立小孩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
对，
嗯，那甚至我还蛮希望大家可以跟小孩在尤其漂亮这件事情它牵扯到评价，嗯，那你如何在跟小孩对话当中跟小孩分享关于评价一个东西的好坏这件事情的逻辑，我觉得开始聊一聊。我记得有一本书好像绝版了，就是有一个小女生她很想要一顶漂亮的帽子，然后她就看了橱窗有漂亮的帽子，然后好像因为帽子很贵妈妈不能买给她，嗯，然后她就自己想办法去公园，她说我要做一顶帽子，那我有点忘记了那个情节，就是后来小鸟就飞上来，然后有人有鸟儿雕花什么，就是她的头上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大自然做成的帽子，然后他就戴着这个帽子好像去教会还是去一个聚会这样，然后所有人就觉得啊，他是最漂亮的帽子，那我觉得从这样的小故事当中我觉得可以跟孩子们分享，就是所谓漂亮这件事情的定义是什么，或者是你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因为我说的漂亮跟你说的漂亮跟你说的漂亮一定不一样，
OK，
那我觉得光是这样的事情还可以让孩子学会多元这件事情，
okay， 所以我其实不用着眼于我的小孩在因为别人穿的比较漂亮然后生气的那个生气当下，而是
我猜他可能在担心一件事情，嗯，好多个可能，一个是假设我生一个女人，然后她跟我说 Coco 阿姨穿那个 bling bling 好漂亮哦，嗯，她妈妈可能在担心说哪有，我才不觉得 Coco 那个 bling bling 漂亮，哦，所以妈妈搞不好跟那个小孩价值观不一样，这是一种担心，嗯，或者是说啊，可是我觉得穿那样很爱慕虚荣，我不希望我女儿变爱慕虚荣的人，所以她可能担心这个，嗯，或者是啊，我女儿怎么会这么重视外表什么，
okay，
就是她有更多的啊，其实我不知道她到底
是哪一个面向的好，
欸，你不觉得吗，这答案会完全不一样，欸，
我觉得是啊，所以跟孩子谈细节我觉得是蛮重要
的对，哦，对，
好，
对，所以我个人先说我真的很觉得你今天 bling bling 很好看，可是我真的觉得 bling bling 很看人穿，
嗯，欸，但是我上一次有跟雅萍，因为她有来我们学校做演讲嘛，然后我有跟雅萍聊到就是小瑞最近很爱输赢这件事情，然后因为那天刚好时间有点短暂啊，雅萍就跟我了一个警醒，她就说哎，你不要 常常把孩子的那个事情当事件，就是不要被他牵着走。
没错，
对，就是你会很在意原来是在输赢上面，可是其实问题的核心不在输赢上，有很多时候是输赢的背后他的那个脉络你要帮他梳理下来，
就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细节。
对，还是说你被牵着鼻子走了。
真的，我觉得现在的妈妈会有点辛苦，其实在这里就是我们好像生怕错过生活中的什么事情，然后导致于小孩好像就做出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会自己无限上纲的归因，甚至会自责会愧疚，绝对不要这样，拜托。
OK，
就是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很冷是这件事情真的要克服的，要避免的。你有觉得被牵着走吗？
我当下的确有醒来，就觉得说啊，我太走心了。对于他输赢这件事情，还有对我妈阐述给我的故事，我太走心了。
但是我会觉得那个走心来自于你刚刚说的，你从小被评价得失心太重。
对，
你到现在还记得、欸、
我还记得啊，那五个字放在那上面，我想说 why 为什么，那得失心太重不行不好吗？不行吗？我很在意我没有做好这件事情不行吗？我那时候当下真的是满头问号，虽然那时候我没有勇气去问老师说为什么这样不行。
你现在自己觉得呢？
但我现在自己觉得说得失心重，那就是我一个人格啊，人格特质啊，我不可能把它抛掉，因为就是在形塑我这个人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会这样子。只是说后来我在很多的学习面上知道说，哦，哪些事情我可以收，哪些事情可以放，我自己弹性更大了。而这一件得失心太重的这个人格特质是在我身上已经植入了，那我愿意接受说，哦，那就是我。可是我在这当中，就像我们之前一直提到这个光谱嘛，如果说我在意的是十分，那我现在可不可以在意五分六分就好了。现在我会比较多是提醒我自己，那五个字我原本觉得很厌恶的，现在是提醒我自己的那五个字，我就会说哦，那我要把自己拉回来一点。所以怎么看待这五个字，我觉得还是你自己的个人主观意识啦，就是我怎么看孩子输赢这件事情，我觉得本来我是很在意说哦，你不要输的时候就是反应这么强烈，后来我会觉得说哦，那的确就是他也许是他一个人格特质，或者是他觉得现在是一个安全圈，我可以这样子尽情的表现我自己，我就是不爽，我就是现在心情不好，我就是很想赢啊。对，可是因为我在外面没有收到这样的 feedback 的时候，我反而就是说哦，也许这是他一个有弹性的做法，在妈妈面前我可以这样，在我好朋友面前我可以这样，可是在外面的时候我好像知道说哦，原来这世界还是有别的规则的，这世界还有其他的运行的，那我好像可以收一点，我就比较没有担心得失心太重这件事情扣在他的头上，因为我发现啊，他可能跟我是不一样的。以前我是在学校的时候很明显，所以老师写了这五个字送给我。那现在是他在家里才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那好像我可以稍微缓缓，就是这样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看到妈妈自己的状态其实也很好。我先说我觉得刚那一段你可以再重听一遍，然后再听我等一下的结论，这样。好，暂停三秒。好，回去重听。好。其实我觉得小孩在意输赢这件事情绝对会是一辈子的功课，因为不管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很多事情它就是要透过比赛跟竞争来决定资源的分配。
对。
所以如果我们故意要蒙起头来说啊，我们不在意输赢，好像也怪怪的。
是啊，
而且小孩都会觉得你不要自欺欺人了，其实小孩很快就会看出来，或者是
以后有那个成绩的时候又更是 对不对？
对，然后或者是说啊，先不要说成绩好，光是有的班级老师可能会比赛我们班都没有人迟到
哦，排 OK。
对，或者是晨间时光最安静，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种规定了。
我想要分享一个笑话，我一个朋友他小朋友现在念小一，然后他们学校不是都有排名嘛，考试有排名，然后前五名的人会跟老师一起合照，然后放在群组。前五名，然后他就问他的小朋友说：“哎，你要不要某某某？你要不要试着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拿前五名，然后跟老师合照，感觉很有荣誉感？”然后他就问妈说：“荣誉感是什么？很重要吗？”
啊对啊，是不是荣誉感能吃吗？
我就笑了，我说
他说的也没错。
对，可是哦，你看，所以输赢这件事情，我觉得大人真的不要自欺欺人。其实我们都希望小孩有想要赢的动机，但是我们又太怕他们，我刚刚说输赢那些正面跟负面的事情。所以回过来看，应该是你在陪伴小孩计较输赢或是竞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简单的提醒就是不要称赞小孩的结果，要称赞小孩的过程，这件事情 再次提醒，我觉得应该是最容易做到的。所以somehow像你刚刚讲小瑞的例子，他不是拿了一个玩具又走出来嘛？其实你晚上也许就可以私下跟他说，诶，妈妈有看到你做了这个转换，然后你拿一个新的玩具出来，然后妈妈觉得你哪里做得很棒，然后也让我们的游戏可以进行。其实小瑞会经由你这样刻意的提醒知道，哦，原来我做这个动作还蛮好的。但是假设你希望再去提醒他情绪不要这么快，情绪不要这么张狂，或是不要对熟悉的朋友这么没有礼貌，你还是可以透过别的机会提醒他，绝对不是在当下。所以我觉得你除了称赞他拿了一个新的玩具，做了一个分散注意力的动作，然后让布布现场不会那么尴尬，然后现场下午还是开心的。那后续你想要提醒他的事情，在这些都讲完之后，其实他都会听得进去。那你几乎就不大需要担心他进到学校之后，或者是在更复杂的人际关系之后，他会做出你很担心其他的那些事情。
其实我在跟培瑜讲那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本来是线上问诊啊，我就会先问他，他有推荐我几本绘本。
对
对，哦，对，好。
然后这几本绘本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
推荐给大家。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是他们没有针对输赢来说哦，
对，
但是针对情绪来讲啊，我觉得这个他就比较听得进去的。不然我一直跟他讲输赢就是
很说教感，
就觉得哦你很烦呢，欸
哦，就是想赢，不然你是讲怎样，
啊，
我就是不介意输的尴尬。
真的
有一本书叫你以为自己是国王吗？那这本书很可爱，我不知道你们家看了没。这本书在讲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要别人都听他的，然后就被呛下说你以为你自己是国王吗？
对。
但是我们要想啊，小孩在成长阶段都会有想要当国王的时候，公主的时候
啊
就大家都听我的，游戏的规则听我是多好。其实现在很多大人还是会这样。
没错。
对，
长不大的
生气在心里。
对，
不过大家不听
我
的话，我
觉得这本书很有趣，就是它让小孩看见不同的视角同时呈现在一个故事当中。那些被使唤的觉得国王很神经病的小动物们呢，它是小动物的故事，小动物就会展现出各式各样直白的说法、动作、情绪，让这个自以为是的国王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那我觉得国王后来自己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相处方法，就有点像小瑞刚那个拿另外一盒玩具出来。就像你讲，我其实当时在选的书都不是对症下药。
我有点怕欸，
那么直接的。
我怎么可能给你对症下药的书？
没有，我看到书名嘛，我还没看到内容。其实我在翻的时候，我都有点怕说我在跟他去讨论输赢这件事情。
不行不行，我们绝对不要直接哦，我们不要以为什么书就可以对应到什么症状，好不好？各位同学，我们只有感冒药可以这样。
因为大家很习惯，比如说要教小孩尿尿啊，或者要教小孩刷牙啊，就是直接去找那个
请找巧虎好吗？所以对症下药在很多绘本里面真的是就是不要这样，然后打给你们汤安内好了，所以不用担心。第二本是狮子与兔子大对决，你看了吗？这个书超可爱。好，我讲，
哦，好像有欸，有看，你讲一下。
就是他在等一下，他是米奇巴克的吧，我应该没有记错。好，这本书就是在讲一群兔子要对付一个蛮横的狮子，然后他们就是用集体的智慧来对付这个狮子，然后故事真的太可爱，你们一定要去看。那总之就是在讲说一个很在意自己一定要赢的那个人，那个国王，然后当他面对这么多不同的兔子对付他做出来的事情，但是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好笑就化解了，所以两边都没有受到伤害情况下还是让那个事情完美解决，那到底会是什么状态？那这本故事非常适合去幼稚园讲给小孩听，因为他那个画面真的太可爱了。那我那时候并不是直接想要告诉小瑞说他不可以当狮子，而是说当他自己有那个意识到他很想赢，因为你本来是跟我说他很想赢嘛，或者是他很想要当那个可以掌握现场一切权力的人，他其实不要忘记，其实现场可能还有其他的能量正在制衡着他，这样就是你们家的布布
白兔
白兔。没错，我跟你讲，你要送一本这本。
好好，我去买。
他一定会觉得他是兔子。
他说那个小瑞。
菲利的十七种情绪这本书很红啦齁。这本书就是他介绍小孩的十七种情绪，然后用很有趣的故事写完。因为我觉得我们很难跟孩子很具体的谈很多很细致的情绪的运作。那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虽然它不是那么故事性，但是我觉得很多爸妈听说啊，拿起这本书都觉得跟孩子还蛮好谈的。对。但是我先说这本书我还蛮建议，如果你的小孩已经够大他可以自己看，其实你可以帮他念一两次之后让他自己看，因为这本书我觉得小孩在边看的过程当中还蛮可以拿来帮助他理解自己。
Okay.
不如刮胡给那些情绪控制有问题的大人也可以看一下。
好。
再有一本书是山姆汉瓦森，总共有四本哦，叫《我有自信》，还有《生命的四季》，还有《我是情绪的主人》。那其实法国这套书非常好看，我记得台湾好像已经出了可能有十本了吧。它就是透过山姆跟瓦森的对话来讲很多，我觉得可能我们大人不知道怎么跟小孩对话的故事，那包含情绪啦、自信啦、生命的四季。我那时候其实最想要推荐给小瑞是生命的四季。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很超龄的小孩。
还是我描述的很超龄。
我那时候就想说，诶，那个输赢这件事情somehow也跟自信有一点关系，或者是你知道生命的四季，就是他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人的出生啊，到青壮年，然后到成年人，然后到老年。嗯，那我其实那时候有想到是我觉得你可能跟日常当中很多跟小瑞的对话也许可以让他从一个更长远的生命的角度来看情绪这件事情。嗯嗯，我都会蛮建议大家就是不要担心买一些略略超龄的书给小孩看。哦，
其实我觉得超龄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因为我一直都用大人的视角大人的态度来跟他对话。嗯嗯嗯，我一直把他当作是一个人，一个大人的状态，所以他有时候的 feedback 回来我觉得也是很超龄的模式，是因为这样的。
好，所以你看我讲的是对的，就我觉得你家小孩很超龄。然后再有一本书那时候介绍给你叫山姆第一名，它是一个狗狗开赛车的故事。那大家一听就知道它很想得第一名。好，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但是这个书真的太可爱，就是它在描述这个山姆想要第一名的那个过程没有那么讨厌，你会觉得说啊，他真的还蛮反映了很多小孩在生活现场，就是那种我就很想赢嘛，我就是很想拿那个最大的奖杯，我就是想要站在舞台最中间的那种心情这样。然后加油鸡蛋哥哥这本书就很可爱，他就是在讲这本这个鸡蛋哥哥一直不想孵出来，他一直想要住在鸡蛋里头，可是他的所有弟弟妹妹都孵出来了。
好可爱
啊。我有先看了前面两三页。
一定想说这什么鬼，对不对？这个不会是你的菜，但我觉得小孩就很喜欢。你想想看，一个想要躲在蛋里面的哥哥，然后弟弟妹妹一直叫他出来，你觉得那是什么状态？
不想面对，
正向一点啊，
正向一点，怕冷。
哎，不错。还有呢？
你说哥哥一直躲在里面，
对，哥哥一直不想出来，可是所有人都知道哥哥你应该要出来了，然后哥哥又用很多无厘头的方法回复大家，
就是在里面很舒服、啊、
就想待在里面、
哦、对啊，待、啊、里面很舒服啊、嗯、那你知道为什么明明你们家哥哥就是小瑞是超想赢的，对，为什么我还介绍这本书、嗯、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我其实好希望小瑞去体验另外一种没有那么想赢，没有那么想要掌控全局的时候，他知道还可以安全的躲在一个、哦安全的角落会有人等他。嗯 嗯，就是不同的样态我都想让他看见。嗯，那这本书真的很可爱、哦、你大家一定要去找来看。但最后鸡蛋哥哥有没有破壳而 出自己去找来看。
你得买。
不用买啊，你可以去图书馆借啦，如果你不想买的话，图书馆应该都有。嗯，好，我就是介绍这些绘本给 Cherry， 希望你跟小瑞在共读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在谈论输赢这件事情的氛围跟细节这样。
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四五岁的阶段应该都是很想要
赢的
一个
状态，超级，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在建立他自己对自我认识那个很重要，建立他自己为世界宇宙核心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
对、嗯、然后现在又很容易，因为他们可能现在又听得懂第一名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一直觉得他不想要有其他名次，就觉得第一名是最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所有小朋友都蛮适合，就是四五岁这个阶段，并不是只有小瑞，所以我觉得蛮推荐大家都可以
但我读读看、嗯、我还是有持续观察他一些状态、嗯、然后像前天我们在车上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说，哎，我们来玩那个剪刀石头布、嗯、那以前就是他只要跟我玩剪刀石头布，我只要赢他就很不爽嘛，或者是平手他也会很不爽，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你要一直出跟我一样的平手这样子，我就是要赢你啊。后来他那一次搭车的时候，比如说我一直跟他出一样的，他就说哈，我们又平手了、嗯、就是那个口气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说哎，他好像又有一点放下或者有点释怀，就是那个你知道妈妈就是在观察他的很多小细节，
叫你不要被他牵着走，
对，但是我没告诉他嘛，我只是想说哦、就是
啊、在心里想、啊、
对，就是他好像又有一点
变化，
长出自己的力量了，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集最珍贵的其实是你刚刚所有不断的回馈，就是说其实小孩真的是因为这些日常很细致的互动累积出坚强的心理素质。嗯， 绝对不是在那些竞赛或者是比赛当中他一直拿到第一名，而是在这种无时无刻的跟亲近的家人互动，或者是好朋友，或者是陪伴他的人里面，感觉到我说啊，我在无时无刻都是被你看在眼里的，然后我每一个动作你都愿意回复我这样、嗯、然后而不是嗯随便啦这样，或者是啊你不要吵我啊、嗯、这种，或者是我现在在滑手机啊这种。
嗯
嗯，虽然跟今天题目没有关系，可是我只是再一次感受到，就是因为我从以前你跟小瑞的互动就觉得你花很多力气。
我其实蛮专注的听他说每一句话，或者是他说这句话的用意是什么、嗯、我自己都会去思考。但我觉得他也帮我反思很多，或者是解套了很多我可能在生命上的困境，可能是我小时候也没处理的议题啊，就像得失心太重。这我一直觉得
今天的标题要叫得失心太重问号。
对，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会被我拿出来说，也是因为我觉得跟我的生命议题有一些扣合。
没错，
然后我开始那个警铃就响了，想说啊，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欸。
嗯 嗯, 嗯，
对。可是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跟我自己相处欸，那我才慢慢理出，就是说得失心太重的这些头绪，我该怎么跟自己去对话、嗯、或者跟自己去抗衡。那我就想说，那如果他从现在这个开始他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我们怎么样去让他在得失心上面可以有一些调节，或者是说我完全不觉得说他一定要只争赢或者是在输这件事情上，而是面对生命就是会有的这些挑战跟议题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更从容的去看待这些。
从容是关键啦。
嗯，对啊，好，偏爱一个从容的孩子。
嗯，有，我觉得布布也好从容哦。我真的很想下次跟他聊聊天。
我觉得你可以。
很想大人的对话。
对，我觉得他也可能也长出跟不同人相处
的
能力、嗯、
的从容。我觉得
对对对，他已经看得懂大家在做什么。觉得
嗯，他蛮会观察现在大家的状态。
嗯嗯，是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小孩都很独一无二。
我们不要急着，因为你刚刚讲察言观色，搞不好就有人说哈，小孩会察言观色好吗？
哦，很会看脸色，
陪葬好吗？
哦，我觉得不错。
我觉得没有不好啊，就是他的一个人格特质、啊、
就是回到脉络了。我觉得就是又有脉络，
每一个事件的状态、嗯、
对对对、嗯、那如果他在很多时候都察言观色，然后他抑制了他自己的需求、嗯、然后甚至他不敢主张自己的需求，那就不好。可是如果他在有些时候他察言观色，然后他做出了选择，
嗯，
有些时候他察言观色后他就决定奋勇抵抗，
是，
那我觉得就都不会是坏事这样。
我想应该是这样。
嗯嗯，
好，那我们其实我们最近创立了一个加班当爸妈的听友专属的妈妈LINE 社群，叫做妈妈发光圈。
嗯，
那其实在这个发光圈里面呢，我们会比较近距离的陪伴大家嘛，就是我们是可以很直接的跟听友对话。
嗯，
所以我们也在发光圈上面去询问了妈妈们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嗯、
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难题想要跟我们分享的，然后甚至想要跟培瑜一起谈一谈的。那我们这边也在这一集的最后，我们做一个发光圈妈妈的 QA 时间。
主要是我觉得有蛮多听友他们有两个宝宝或者是三个两三个小孩了，那他们可能手足年龄很近，那妈妈是主要照顾者，然后他们在陪伴这个大宝啊，比如说告诉大宝说，哎，有更小的小孩需要他们抱抱跟安抚的时候，感觉好像大宝会有一点吃味吗？或者是说觉得不被看见吗？对、嗯、就是会有一些情绪的表现。
对
对，比如说像是有一个妈妈，她最近有个弟弟一岁了，更好玩了，然后可以有更多互动，可是姐姐开始比较不安，有可能是像这种状况的时候，她要怎么样去做解决处理那当下的姐姐的不安。
姐姐的不安她的意思是说，可能姐姐就会有很多情绪的表现在比如说她提到像是做气座会一直哭啊，然后会一直需要妈妈的关注或是要妈妈的安抚，他才会愿意配合的一个状态。
好像蛮常听到的耶。嗯，
对，但是可能抽丝剥茧下来，应该是因为小宝越来越可以互动了，妈妈可能有更多时间跟他一起玩，那我猜想大宝可能也看在眼里，所以他也希望得到一些关注。那这样的案例我们在就是听友的妈妈里面好像蛮多的，只是大家呈现的方式不一样，有些是大宝会去攻击 小小孩，那比如说就是可能他在保姆家有一个大宝跟一个小宝，那保姆阿姨可能就比较常需要照顾小小的小孩，然后大宝就会时不时去攻击小的小孩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种想要取得关注的一个表现。
对，
那另外还有什么双胞胎兄弟会争吵抢东西，然后其中哥哥会打人或咬人，那虽然弟弟不会，可是妈妈会有点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教，那为什么哥哥会一直这样子做。
欸，我觉得大宝二宝的事情就是长久以来的难题耶。
对啊，
我们真的只能说小孩有反应。我要先讲一句比较振奋人心的话，但是你们可能会觉得就是大宝会吃醋是好事，我要先说。
你说这也是人之常情的，对吧？
不然呢，如果他是一个察言观色后决定压抑自己的小孩然后不吃醋，其实你要比较担心。而且如果
在心里的那种，
对，他觉得说，而且如果旁边，如果他刚好又跟爷爷奶奶住，如果刚好爷爷奶奶又比较重男轻女，如果刚好大宝又是姐姐，小宝又是弟弟，哇，那我跟你说，那就精彩了，
真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大宝跟二宝之间的相处的家庭模式一定非常非常多元。但我想要跟各位家长说，我觉得大宝会吃醋，然后大宝会讨爱，这很正常。
那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很正常，但有他们，我觉得妈妈们都或是。困在当下之后，他们想要有一个很具体的解放。
第二个就是放下，放下小宝。就有一些时刻你真的得放下小宝，除非小宝真的都没有人顾，那你就给他哭一下，你就放在安全婴儿床给他哭一下，让那个大宝不管是男是女都有发现说，啊，原来小的在哭的时候我妈妈还是愿意抱我。
哦，我妈竟然会为了我放下那个哭的小动
物。对，但是你想大部分人会这样吗？
不会，
不会，
不会，绝对不会，对不对？
因为就觉得大的就已经很懂
了，就已经大啦，你都会自己讲话，你会自己走路，自己喝牛奶，自己倒水，是不会吗？自己吃饭啊，对不对？你有没有讲完就替大宝感到一阵心酸？
辛苦了大宝。
我觉得我自己是姐姐，
你是大宝，
我是我们家三姐妹嘛，我自己是姐姐，就一直都会有这个状态啊，就是我妈就会要我去 take care 小的。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当下，妈妈你真的得要先，或是爸爸你真的得先放下一点点对小的焦虑跟担心，你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陪一下姐姐，陪一下哥哥，让他们知道。当然你这个时候还是可以非常具体的告诉哥哥跟姐姐说，妈妈可以先来抱抱你，陪你一下，可是妈妈等一下真的好需要你的帮忙。例如说妈妈等一下去帮弟弟换尿布，帮妹妹换尿布，那你要帮我拿尿布吗？或者是我们要去泡牛奶，那你要帮忙我什么呢？这样我觉得就是花很多力气跟大的，不管是独自的约会或者是在很多情境当中，让大的不要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因为人本来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其实是从自我的观念开始累积的，而且他一定会觉得世界以我为中心是本来的事实啊。在没有小孩出生之前，你们不是都在照顾我吗？
本来不用讨就得到爱了。
对啊，我现在要去讨，而且我发现我有时候我安静的讨还讨不到，那我就只好大哭，
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对，我听到你说那个气座他会一个小时都一直哭，
对，
然后妈妈把车停在路边安慰他，他才不会哭。欸，那你想想看这个讨爱的方法多成功，
真的。
在很多
很聪明欸，
在很多成人的恋爱世界里面，你不要以为没有哦。
哦，
你自己回想一下，
放大到成人世界当中好像有可能欸，
对不对？就是他必须要用这么
激
烈的方法才讨得到爱。
OK，
那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座三个人应该都知道，这样子讨到的爱其实是给对方很大的压力。可是以小孩来说，他的生活经验还不够让他累积去消化这些不舒服的情绪，所以他真的很需要大人在这个时候陪他走过一段消化情绪的过程。
对，
所以我们不要急着想要去解决掉他那个情绪，我觉得陪他走过这一段，然后让他知道我真的还是很在乎你，而且你跟小宝在妈妈心中在爸爸心中是一样的重要，只是因为我现在有什么困难，我现在真的必须得先这样。例如说大便那一坨得赶快换，好，那我们可不可以换完之后我们再一起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样。
OK，
可是我猜想啦，应该很多的家长在没有家庭资源的环境下，例如说他不见得跟公公婆婆一起住，不见得跟爸爸妈妈一起住，然后他就是一打二，
对，不见得有后援，
对，或是一打三，那真的很辛苦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劝爸爸妈妈在很多时候你就要先放下小的，或者是说你可能在小的要出生之前，你其实要做很多很多的功夫，让小的去知道大的，让大的去知道小的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如果放到保姆家，保姆阿姨的话，
一样，我觉得 保姆一定是
阿姨协助一下咯，
保姆一定是优先照顾那个小孩。
对啊，所以可能妈妈要花点力气跟保姆阿姨稍微聊
一下，沟通一下
，请她稍微调整一下，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就是在任何年纪，如果你的那个心理素质还没长好的话，你应该在任何年纪突然有一个每天都在照顾你的人，然后每天都看着你，
对
你一定会失落吧？更不要讲你被叫去照顾小的，
啊、真的。
照顾小那是另外一个命题啦。
对
对，
我只是觉得说，今天不管一宝或两宝或三宝、就是那个每一宝的对话，我觉得都很重要。
对啊，
对，因为其实对话更可以让他知道你是在意他的、啊。
即便今天有一宝，我们只有一个嘛哈、他还是会有很多他可以觉得我就是想要啊，我现在就是要争夺你的那个眼球啊，对啊，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事件啊，然后我们还是要蹲下来跟他好好讲，没就是这个过程是什么、啊、我就说这个我们的心力也不亚于两宝，
让大家会不会真的很不敢再生第二胎第三胎。
刚那段不用剪掉没关系。可是我真心要说，我觉得大人在这个阶段确实比较辛苦，然后但是就是有时候该放下一些啊，你只要记得不要跟小孩讲一件事就好，你只要不要跟他说你已经长大啦，啊，以前也都是我在照顾你的啊，那现在小的先出生了，我就只能怎样怎样，你绝对不要跟小孩讲这种话。就是我们大人听起来好像很理所当然，那是因为我们已经30岁40岁，可是对小孩来说他会觉得可恶，就是这个小东西，
对，或者
才让你
不想要长大、啊。
他可能不会怪你，因为他很爱你。他会怪那个小东西，
然后进而去有一些攻击啊什么行为，
Maybe, 我不知道。那就又牵扯到小孩天生的特质，但是我们并不会因为小孩天生特质不同就选择不去做某些事情。我刚刚说关注的时间，然后跟大的好好谈的时间，甚至在产前做很多的准备，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积极的去想这些事情应该是好的。
好、我记得也有很多的绘本可以帮助大宝。
对，这个我就不用说，因为这网络上你只要找大宝、二宝绘本就很多了，这样。
好，
这个题我们今天这个单集分成两集啦，所以就是这个是上集。
对，
所以待会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聊下集的部分，我们要来讨论就是奖励机制跟零用钱的部分。
对，然后也同样还会再回答一些妈妈发光圈里面听友的问题。
对，好，那我们想听听的正在收听的你有没有什么想听想聊的呢，欢迎到我们的粉丝团 IG 或者是 Facebook 的留言或私讯给我们。那我们的咖啡赞助呢也是持续的招募当中，欢迎大家用一杯咖啡的金额来支持我们做好节目。如果你是用 Apple Spotify 收听的，也帮我们按下订阅钮还有五星评价。那我们就下回见咯，宝贝们，
爸妈下班咯，拜拜。